来到神面前同心合一的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带着感恩的心，也带着恭敬的心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。愿意天父，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，你的圣言向我们讲话，你的话语当中带着真理，带着你的祝福，带着你的带领。愿意你使用孩子这个无用的活人，能够将你的真理传讲得清楚，让你的众儿女能够听得明白，好叫他们按着你的话语来跟随你，走到你给赐给他们那永恒的应许的里面。谢谢我们的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，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，阿们。好，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的题目叫做姊妹在教会中的本位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，也是一个不容易讲的信息。还记得一年多前啊，我们第一次会友大会结束以后啊，有一位姊妹非常关心我们教会，然后她就跟我说，她说我看见教会选了十位的执事，都是弟兄，有几个我认识，有几个不认识，认识的那些弟兄很好，不认识那些弟兄我也相信他们一定很好，因为教会不会选错人。但是有一点，教会重男轻女，怎么都是弟兄，一个姐妹都没有呢？我就跟他说，我说呢，我了解你爱教会的心，你问这样的问题也绝对是正常的，很多人也都会问这个问题。然后我跟他说，以后呢，我会讲一次道，我会透过圣经来告诉你为什么会这样。结果这个以后呢，就等了一年以后。前两个礼拜我去参加一个牧师的聚会，就是讨论这方面的问题。那今天是我们教会的第二次的会友大会又要召开了，所以我有责任必须要给姐妹把这个问题讲清楚。首先，我们所面对这个时代是一个女权主义的时代，主要是上个世纪初从美国发起的，后来延到中国啊，毛泽东就有一个著名的理论叫做妇女能顶半边天。那这一个女权的这个运动贯穿了100年，是我们这个世纪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。妇女在整个社会当中前所未有的有大的角色的改变，他们开始在各个层面占据很重要的位置。那我们就知道德国有女的总理，缅甸、韩国、台湾都出现了女总统，好像美国似乎也有可能会出现女的总统。那这些潮流，那这些的转变也前所未有的影响到了教会，在教会的里面也出现了女长老、女牧师、女的主任牧师。那整个的趋势有逐渐增加和逐渐广泛的这个方向。首先在社会的层面，男女是应该平等的，男尊女卑、重男轻女绝对是错误的。上帝造男造女都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，都是赐给他们同样的神的尊荣。否认妇女的能力，压制女性的才能，甚至歧视他们，绝对是错误的。在社会的当中，我们看见很多的妇女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，他们所做的甚至不比男人差，可能会做得比男的更好。但是在教会的里面，我们在福音真理的里面，我们的思想一定不会比社会更差。我们更知道男人女人都是上帝的形象造的，在教会的里面更不应该出现男尊女卑的情形，是不应该的。那在教会的里面和社会有什么不同呢？在教会的里面是全然的本着圣经的原则，无论是男是女都要活在神的旨意的里面，都要在神所设立的本位的上面来跟随神，来服侍神。那既然是有这个不同，那这个比较点就不像社会一样单单比较恩赐，单单看才能， 单单看那个侍奉的所谓的结果，就好像世俗的公司，他只看经营的好坏，就好像世界的政治，他只看国家的治理的好坏。在教会的里面，每一个人都要活在自己神所赐的本位的里面。那在这个本位的里面所推动的一个方向，不是一个事情的做的好坏和结果，是被上帝塑造他的灵命，被他成全为圣徒。这个是教会和社会本质的一个区别。那在教会的里面，圣经就告诉我们，姊妹的本位和弟兄有不同。姊妹需要顺从弟兄的属灵的带领。虽然姊妹在社会上可以发挥她的才能，可以在工作当中做带领的，但是那些不是有关属灵的带领，也不是属灵的权柄，那个当然是可以的。但是在教会的里面就不一样，教会里面所有的带领是属灵的带领，也延伸到我们的家庭生活也是属灵的带领。那在整个的属灵的带领的下面，妻子要顺服丈夫，姊妹要顺服弟兄，这个就是一个基本的属灵的原则。能够知道这个原则，能够持守这个原则是不容易的。很显然，如果我们不能够持守这个原则，害怕得罪姊妹，害怕姊妹反对，那可能产生的结果绝对不是帮助姊妹，是耽误了姊妹，可能会影响姊妹的灵命的建立。我们安利姊妹做牧师做长老，可能不是给他们肯定，而是使他们离开了他们的本位，甚至会落在试探的里面，这个是问题。非常感谢主啊，上帝特别赐福锡盼教会，锡盼教会的姊妹相当的顺服，很愿意顺服，所以我在锡盼讲这个道压力就没有那么大。锡盼教会很多的姊妹很愿意推弟兄做头，也努力去顺服丈夫，那这样的教会是健康的，这样的家庭是健康的，都在真理当中得着益处。那这是今天我跟大家要讲这个信息，不单是我们愿意这么做，圣经到底是不是这样教导的？我们所做的事情不单是人眼所看的结果，不是一个教会自己要的一个传统，是不是圣经有一贯的真理的教导？这个是重要。当我们清楚这一点以后，我们就知道我们的教会是建立在真理的磐石上，我们的信徒是活在真理的带领的里面，那我们整个信仰的方向就必定是蒙福的。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，提摩太前书二章十一到十二节，他说，女人要沉静学道，一味的顺服，我不许女人讲道，也不许她辖管男人，只要沉静。在经文的里面，他非常清楚的说，姊妹的本位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，是要顺服弟兄属灵的权柄。后面十三到十四节，因为先造的是亚当，后造的是夏娃，却不是亚当被引诱，乃是女人被引诱，陷在罪里。姊妹之所以要顺服弟兄，是因为上帝创造的次序就是这样。那我们违背了这个创造的次序，就会落在罪的里面。所以在教会的里面，姊妹要回到上帝所创造那个次序的本位，那个在神眼里是看为好的。后面十五节，然而女人若长存信心、爱心又圣洁自守，就必在生产上得救。那这节经文等一下我要好好讲一下，因为这节经文中文的翻译会可能会产生很多的误解。上帝赐给姊妹一个非常重要的次序，也赐给姊妹一个非常重要的福分。虽然在人看起来好像姊妹先犯罪，但是全人类的救主基督是姊妹生的。上帝在对姊妹的事情上面有一个非常奇妙的恩典和平衡，让所有的弟兄 虽然你做带领的，你绝对不可以轻视姊妹。那这个是这段经文里面要给我们的信息。那这段经文是记录在提摩太前书的里面，提摩太前书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。当时提摩太是在以弗所教会服侍，以弗所教会在当时的时候是一个非常老牌的一个教会。那这个教会虽然老牌，却出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，充斥了很多的假教师。在教会的里面，他们教导错误的真理，使教会落入到混乱的里面。所以以弗所教会的信徒到一个地步，他们落在贪爱钱财、贪爱世界的里面，和世人差不多。保罗在以弗所教会提摩太服侍的过程的里面，一度被抓到罗马的牢狱的里面。所以当他从牢里面放出来以后，知道了以弗所教会的情形，就立刻写信给提摩太，要嘱咐提摩太，你要警戒那些的假师傅、假教师，你要在教会里面教导真理，然后告诉他要更正教会这些的错误，扭转一个混乱的局面。那在这个里面，他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错误之一，就是以弗所教会的姊妹失去了他的本位。他们在教会里面开始参与讲道，开始在教会里面训导所有的信徒，他们在教会里面开始参与教会的治理，开始在教会里面行使属灵的权柄。保罗说这个是错的，这个是违背真理的，那这样的结果可能会产生混乱。我们首先要知道，这样的情况在外邦的教会是容易产生的，在犹太背景的教会不太容易产生，因为他们有圣经的根基，他们知道上帝所呼召的属灵的群体，他们的选民，那个带领所设立的从来都是男人，那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原则。在旧约的时候，上帝所设立的都是男人做带领的，女人要顺服。但是在外邦背景的里面没有这样的一个考虑，他们所考虑的没有什么男女不同，也没有姊妹和弟兄位分的不同，他们只看人的才能，他只看人的意愿就设立带领，他所有的标准都是世俗的实用主义的标准，不是按着圣经的真理和神的原则来做，所以他们会陷到那样的影响的里面。那一旦陷到这个影响的里面，对教会就会产生影响，轻者这个教会在属灵上会变得非常的肤浅，重会使这个教会陷到混乱的里面。所以保罗写信要坚决的纠正这个问题，他写了这段圣经是要把这个真理的原则清楚的告诉提摩太，也告诉以弗所的教会和以后所有的众教会。他在经文里面说，女人要沉静学到一味的顺服。啊，在这个前面保罗先教导信徒在教会你应当有正确的生命的状态，每个人都应当有，但是男女有不同。他对弟兄和姊妹的教导有不同的重点，因为男女本来就是不一样，有不同的地方。那提摩太前书一章第八节，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，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。对弟兄的强调有三个重点，一个不要落在愤怒的里面，不要落在争论的里面，因为男人容易掉进去。你要举起圣洁的手，要洁净你的手，男人在行为上面你要行在圣洁的里面，然后随处祷告，因为男人不太容易祷告，很容易脑子一想就过去做了。他在强调男人的问题，也纠正这个问题，让他们在对的里面，但是对女人有不同了。到后面九到十节，又愿女人廉耻自守，以正派的衣裳为装饰，只要有善行，这才与自称是敬神的女人相宜。不同女人的三个重点，一个是内在的廉耻自守，有自我因素自我约束的这个方面，一个是外在的衣裳要正派，不能够妖艳，不能够暴露，然后是品行，她的行为要在善行的里面，这个重点是不一样。然后开始推到后面，针对讲道的问题，他说女人要沉静学道， 这句话是专门对姐妹讲的，因为在以弗所教会那里的姐妹显然没有在这个里面。那大家要了解，这句经文是命令式的，是绝对的、无条件的，英文用 must， 是原文的这个语气，女人要沉静学道。那在这经文的里面，那个主词是学道。学道是什么呢？是学习圣经的知识，学习福音的真理，这是姊妹来到教会以后应该有的核心的目的，当然也是所有的信徒应该有的核心目的。但是为什么在这里特别对姊妹强调呢？这个是问题，因为姊妹比较容易偏离这个核心，姊妹来教会比较容易是为了找感觉，姊妹比较容易跟着感觉走，他来到教会可能是为了儿女，为了改善夫妻关系，为了改善家庭关系，甚至寻找一些生活上的帮助。那这些教会是应该有的，但是这些不是正产品，是副产品。在教会里的正产品是学道，因为当你学习了福音的真理，学习了救恩的真道以后，你的灵命才会得到建立，得到成长，才能够被成全为圣徒，那这个是非常核心的一个要点。所以保罗在这里面特别强调这个点，要姊妹专注在教会里面学到这件核心的事情。在整个圣经的里面，在旧约的里面，从来没有否定过姊妹女人要学到，他们虽然是被带领的。尼希米记八章二到三节，七日的初一日，祭司以斯拉将律法书带到了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，在水门前的宽阔处，从清早到晌午，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读这律法书，众民侧耳而听。在旧约的时候，他们都是这样子用神的道来建立，男女都是一样的。那这是一个主要的核心，来到教会这是主词，然后这个主词有一个副词来限制这个主词，叫做沉静。他说姊妹要沉静的学道，是对姊妹强调在学习真道的时候应当有的态度，是一个沉静的安静的状态。那以弗所教会显然是出了问题，那边的很多的外邦的姊妹他们不安静，有的人可能性格比较强悍，讲话很大声，有的是在外邦的里面地位很高的，你在读过使徒行传你就知道，很多尊贵的妇女他们也信了主，那他们讲话就比较强势。那这样的一个情况都会带出一个影响，他们不能够安静的学到。那不能够安静的学到，后面的一个因素是不能够顺服，那就使他们这个学到就出了问题。所以在要安静学到后面，保罗又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强调的话，一味的顺服，很重的一句话，沉静学道要一味的顺服。什么叫做一味的顺服？一味的顺服就不是我觉得要顺服就顺服，我觉得不要顺服就不顺服，我觉得值得顺服就顺服，我觉得不值得顺服就不顺服。一味的顺服就是无条件的，你总是要顺服，在属灵上的每一件事情上，在每一个方向上，每一个教导上面，都要顺服教会属灵的权柄。那教会属灵的权柄的设立，在其他的经文讲过，是弟兄，上帝设立弟兄做长老做监督，也是现在的牧师。那姊妹是在这一个属灵的权柄的下面一味的顺服，这个不是打压姊妹，这个是让姊妹回到她应该有的本位上面，她的灵命能够被建立起来的一个必要的条件。也许有的姊妹会问，那如果这领袖带错了，那我还要一味的顺服，那这怎么一味下去呢？既然圣经是这么肯定， 既然圣经没有放先决条件，既然神所设立的教会他叫你一味的顺服，你相信你按照他的心意来顺服他的时候，神必定会保护你。这个是一味来的根基，我是按着神的心意一味顺服，我在合神心意的里面守住我本位的时候，上帝一定会保护你的。如果这个教会真的带错了，如果这个教会真的没有办法建造你的灵命，你要相信上帝或者把这个教会更正过来，或者把你带离那个教会，他一定会保守你，不会因为你一味的顺服就使你落在错误的里面，一定不会的。但是相反，如果不肯顺服出来对抗，那可能就会产生混乱。如果我们的看法本来就是错的，也不肯顺服，那就可能越错越厉害。这个是圣经的教导。我讲到这里，看到很多姊妹都很沉重哈，是不容易的哈。哥林多前书14章34节，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，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，因为不准他们说话，他们总要顺服，正如律法所说的。那哥林多教会也有这个问题，外邦教会保罗让他们闭口不言，因为他们产生混乱。那哥林多的情况和以弗所不同，哥林多是很多的姐妹因为教会高举方言，他们跟着讲方言，到一个地步在整个聚会的时候太多的人讲方言，很多的姊妹讲方言，大讲方言，使教会没有办法教导，所以保罗禁止他们，让他们闭口不言。大家要了解，在整个的外邦的历史的里面，包括初代教会和现代教会，那些灵恩的追求方言的教会多数跟从的是姊妹，我是这样观察的。姊妹很容易去跟着去追求方言的，因为追求方言能够验证自己的属灵生命好，追求方言比较重视感觉，感觉好，那这个在真理的里面比较容易走偏。所以为什么保罗在哥林多教会的时候限制他们不要落在方言的里面，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导。那这段经文有一个牧师他做解释，他说呢，当时哥林多教会是犹太式的聚会，犹太人坐在里面，外邦人坐在外面，妇女坐在楼上，所以聚会的时候呢，妇女就向楼下的丈夫喊，回家吃饭啦，今天买什么菜啊，所以就造成了混乱。保罗说禁止他们，你不要开口。那我就不知道他这是从哪里来的。这个牧师我跟你说是一个神学院教授的，他从哪里来的这种的解释？圣经里哪里有这样说？哥林多教会是典型的外邦教会，是使徒保罗亲自建立的，使徒保罗会让哥林多教会有这样分门别类的事情吗？在加拉太书的里面，彼得为了害怕犹太人吃饭的时候和外邦人分开，保罗当众责备他，保罗怎么会允许哥林多教会有这样分门别类的事情？我不要先不要讲有没有犹太人，异造。我再次强调，求上帝怜悯华人教会，真的是在圣经的解释上面求上帝怜悯的，到一个地步可以异造的神学院的教授，你要把信徒带到哪里？我亲耳听到，实在是令人堪忧。那这个经文的解释和提摩太前书的解释是同出一辙的，面对的情况的内涵不一样，实际的情况是一样的。所以保罗教导要安静是这个道理。后面我不许女人讲道，也不许她辖管男人，只要沉静。那不许这个词是一个现在时的动词，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动词是一般性的真理， 持续的 epitereo 这个词，希腊文英文翻译成叫做 permit。 permit 是什么意思？ permit 在这边你要领取什么营业执照，他会给你一个 permit， 给你一个叫许可证，是许可的意思。保罗他是不许可，或者说圣经是不许可姊妹站在教会的讲台上讲道，不是因为姊妹没有讲道的恩赐，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口才，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圣经的知识，不是因为他们不清楚旧约真理，这都不是，就是因为他是姊妹，所以他不允许，很清楚这个原因。那这个不允许和后面的那个连在一起的，后面说也不许他辖管男人，是连在一起的，不许女人讲道和不许他辖管男人是连在一起的，因为讲道是在表现，在表达属灵的权柄，讲道的本身是带着责备的，是带着劝诫的，是带着训诫的那些的信息和带领的信息。那教会的治理当然也是，是带领教会属灵的方向，是一个属灵的权柄。所以这个讲道和辖管男人放在一起，保罗清楚地强调这个是属灵权柄的问题，是弟兄的。那姐妹在教会里面是可以分享属灵的体会，绝对可以讲他们圣洁的领受传福音，没有问题的。姐妹可以带领姐妹的，可以给姐妹讲道的，我们这边有 BSF 非常好的，这都是好的，可以 教儿童主日学，这些都没有问题。但是姊妹不能够在教会的里面叫 General Assembly， 在一个公开的姊妹弟兄都有的在教会的层面上来训斥弟兄，训诫弟兄，来治理教会，这个权柄不属于姊妹。那这个是讲到不许，是限制在教会的层面，成年人，其他场合是可以的。使徒行传，亚居拉、百居拉里面就是有姊妹，他们呢给亚波罗讲，亚波罗是弟兄，亚波罗还是传道人呢。那他们怎么讲呢？他没有在公开聚会的时候讲，亚波罗在公开聚会的时候讲道，讲道以后他们夫妻在下面听，嗯，他的讲的道有点问题，他们没有当众起来纠正他，在结束以后把亚波罗请回家里面，跟亚波罗说，你所讲的这个真理，这个才是对的。那这样的服事是好的，这样的服事是上帝悦纳的，这个是圣经的原则。在教会的里面可以设立女执事，因为女执事，执事是管理事务性的事情，不是属灵的带领，属灵的权柄，可以发挥她的恩赐，她的专长，她的专业。姊妹有很好的策划的能力，有的姊妹很有组织能力，可以把一项的侍奉做得非常好，一定可以设立女执事。那为什么西番没有设立？我回答那个老姊妹的问题，因为我们目前的教会的架构是一个单一的治理团体，我们这个执事会有一点像长老会，在我们目前教会所治理这个体系的里面，执事有一点担任属灵权柄长老的这个位分在里面，所以我们暂时还没有设姊妹。到将来我们教会的长老团成熟以后，我们一定会设立姊妹，我们盼望很多很有恩赐的姊妹，很有才能的姊妹，很有热心的姊妹参与服事，一定是我们的盼望。但是现在目前我们暂时是这样来治理的。所以教会的教导，圣经的教导是绝对的，足够的，清晰的，没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。但是这个经文却产生了很多的说法，现在我相信你们在这里听得到，可能在其他教会里面比较不容易听到，因为其他教会很多的教导和我们不一样。在西人教会里面比较流行的一种说法，他说这个姊妹女人不可以辖管男人，那他怎么说呢？英文的原文说，你不可以有 authority over man， 你不可以有属灵的权柄在男人上面。那他的解释说，你不可以 abuse 这个 authority， 他说你不可以滥用这个属灵的权柄。西人是这样解释的，如果你不滥用属灵的权柄，姊妹是可以辖管男人的。 那这个就不对。男人滥用权柄也不可以下跪，是吗？而且在原文这里面，在根本没有这个滥用这个词，那这是一种的解释。那我最近听到大陆还有更奇特的一种的解释，他说呢，在天堂的里面啊，不分男女，取消性别，所以在地上也不要分男女就可以了。那这更混乱。那你那么说，同性恋也可以，反正不分男女嘛，只要两个个体在一起就可以了。这个大陆的情况更糟糕。那上次我参加牧师聚会，我必须跟大家讲，我非常的失望，我也不奇怪，但是 very disappointed。听到的这个都是个人的看法，很少有在圣经上说经上到底怎么讲。有一个牧师说，男人做牧师做得很糟，如果女人做得很好，为什么不可以安利？他的想法。还有一个传道人说，这是保罗做的孽，他要自己负责，我们要安利男女的做牧师。我真是替那个传道人捏一把汗。他说保罗做的孽写的这句圣经，他有没有意识到这个不是保罗写的，这个是圣灵启示保罗写的，是神的话。他这样说不是抵挡保罗，是在抵挡神，他做传道人的。格林多前书14章37节，若有人认为自己是先知或是属灵的，就该知道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。所以在那次牧师的聚会里面，我就特别的提出我的看法。我说圣经的教导到底是人的观点还是神的命令？我们做传道人做牧师的，你要搞清楚这一点的。圣经的教导是 personal opinion 还是 the command of God？ 不是个人的观点，这个观点好那个观点不好所以我就做，不是。所以当在里边有些人提出来，他说在大陆家庭教会缺乏弟兄，所以叫姐妹来带，我们也没有办法。那这些都不是本的圣经，都是以人的看法，以人的眼睛来代替圣经的教导，这些方向都不对的。我非常的理解很多的教会没有弟兄服侍，大陆的很多家庭教会缺乏弟兄服侍，我非常了解，我也非常感谢神，那些姐妹很能够摆上，很愿意奉献神，在神面前不辞劳苦的来服侍，很感谢主，那是好的。但是不意味着那是合乎圣经的，不意味着那样的服侍能够真正建立教会，成全圣徒，这个是问题。很多人不知道，意识不到，不是出于故意的，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。但是一旦知道了以后，就要祷告求神打发他的工人来收割他的庄稼，这是耶稣的教导。就要带着信心来到神面前，就要效法那个底波拉。底波拉面对一个领袖叫做巴拉的，结果这个巴拉很不济，不敢向前冲，他一定要底波拉来才敢。那底波拉说，那我来，但是你走在前面。这个是真正属神的姊妹，他可以有他的恩赐，可以发挥他的恩赐，但他知道他在神面前守住他的本位。我感谢主，我们西畔教会不缺弟兄，我们西畔教会的弟兄相当强，我可以放胆这样讲，绝对是上帝的恩典，上帝赐给西边教会非常强非常好的弟兄，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教会里面很多做带领的。但是有一点我也强调，因为我们坚守神的真理，所以上帝就差派弟兄，就兴起弟兄，所以这个教会才会能够变得更健康，这之间是有因果关系的。那这个是属神的教会应当走的方向。那如果走的方向不对，就会产生问题。我亲耳听到一个牧师说， 案例的女牧师，她说我为什么做牧师，我就是要给那些弟兄看，我们姊妹照样行。在一个神学院的里面，她在给那些神学生分享，我听了以后心里面感觉不太一样。他这个话听起来很有豪气，很有志气，但是难道你做牧师是为了跟弟兄争高低吗？你做牧师岂不是因为神的呼召吗？那这样的一个方向是不对的。案例姊妹做牧师，做主任牧师会直接和圣经发生冲突，因为圣经清楚地说姊妹要顺服弟兄，妻子要顺服丈夫，对吗？那如果谁的妻子被案例成主任牧师了，那教会又说你要顺服教会属灵的权柄，那这对夫妻怎么互相顺服来顺服去呢？到底谁要顺服谁呢？妻子有属灵的权柄，是教会的主任牧师，那个丈夫是信徒，应当顺服他。那丈夫又是丈夫，他又是妻子，妻子要顺服丈夫，那他们要谁顺服谁呢？跟圣经冲突，显然那个方向是错的。但是当案例弟兄做牧师都没有问题，很清楚地看见圣经的教导那个方向是对的，那个方向是不对的。所以我在这里也借着讲台我也讲，如果有些姐妹不小心被案例成牧师了，请她自己祷告，求神带领她，在神的时间按着神的心意做出正确的调整，也求神兴起弟兄能够接替那个位置，才能够真正好好的服侍教会。我必须要讲，我们每个人在信仰的上面都是从起初阶段渐渐的成长，渐渐的成熟。在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很多人不太了解圣经，不太明白真理，可能会出错，这一切都是正常的。本身信主也是从错误走向正确，也是一个逐渐更正逐渐校正的过程。生命的改变也是从吃奶到吃干粮，也是逐渐从不好变好的过程，出错是正常的，那个不是问题。问题是发现错误以后把错误更正过来，那就好，这个是重点。不能留在错误的里面，更不能为那个错误找出牵强的理由，甚至不惜曲解圣经，强解圣经，那个错上加错，那个后果就不好，这个是问题。彼得后书3:15-16，彼得说，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弟兄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，他一切信上都是讲论这事，信中有些难明白的，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，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，就自取沉沦。圣经不能强解的，不能曲解的，该怎么解就是怎么解。我再次说，提摩太前书的这段经文不是难解释，是难接受，是难接受。 It's not hard to understand, it's hard to accept. 这是这段经文，要凭着信心去接受它。后面，因为先造的是亚当，后造的是夏娃，这是保罗提出来的。为什么姊妹要顺服弟兄？那个原因不是因为文化背景，不是因为当时的习俗，是因为创造的次序。上帝创造的时候，先造的亚当，后造的夏娃，上帝在那个时候就设立了这个顺服的次序。那个时候没有民族，没有文化，没有习俗，也没有犯罪，不是因为罪的缘故，是神设立的次序，是看为美看为好的缘故，他这样设立的。上帝设立这样一个本位，没有男尊女卑的问题，没有高低贵贱的问题，在他眼里是看为好的，这个是重点。 上帝造的男人就是高大，就是阳刚，他有的那个形象，他就是越阳刚越好，他就是一个带领者的形象。上帝造的女人就是很温柔很柔美的，是一种被保护的顺从的那种情况，她越柔顺越美的。上帝造的本来就是这样的。那如果女人对男人越温柔，你看起来越舒服，男人对女人如果像女人那么温柔，你看起来会不对劲的，是不是？如果一个女人，一个妻子依偎在丈夫的身上，好像小鸟依人一样，你看起来有美感的。那如果一个男人他也做小鸟依人状依附在妻子的身上，你看起来你可能会吃不下饭的。上帝的创造本来就是美的，这个次序里面没有什么高低的问题。所以保罗说，他先造的是亚当，后造的是夏娃，是这样子的。我还记得多年前我认识一个慕道友，那他我跟他讲福音的事情，他就说，我就跟他说这个妻子要顺服丈夫，他听了以后就很高兴，回去跟他妻子说妻子要顺服丈夫，但是他的动机不纯的。然后他的妻子就跟他说，为什么妻子要顺服丈夫，翻过来不行吗？他就回来找我，他说翻过来不行吗？我说翻过来不太行。他说为什么？我说你想象一下，我建议你拍两张照片，你移民加拿大一段时间了，也有房子了也有家了，拍两张照片给你父母看，让你了解你加拿大生活的情况。在你家门口，就站在你家门口，很漂亮的房子，后面有花园，什么都很好。然后呢，你站在当中，你一手牵着你的儿子，他有个儿子，一手牵着妻子揽在他的肩上，他依偎在你肩上，你拍个照片回去，这是第一张。第二张，你让你妻子给你换个位置，你妻子站在当中牵着儿子，你被他搂着肩，你依偎在他身上，你拍两张，你给你父母寄回去。第一张照片看你的父母会很放心，第二张照片看你的父母会很担心，这孩子是不是病了，是不是出状况了。美感，这个顺服是美的。所以保罗说，先造的是亚当，后造的是夏娃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，是一种的职分的一个分别。包括世人他也感觉得到的，世人也认识到这一点的，是不是？迪士尼的这个动画片，它有个片叫做美女野兽，是不是？它能够造一个美男野兽吗？那放在一起还像样吗？那不行的吧。狮子王很流行的那个 Lion King， 那是个雄狮的形象，然后那个母狮子很柔美的，放在一起是美的吗？你把它翻过来行吗？不行的。世人他的良心的里面，他都知道那个次序是好的，是美的。但是人犯罪以后，自己的罪把自己头脑造成了混乱。那回到教会的里面，上帝让我们回到我们原来的本位，回到原来的我们应有的位置，那是对的，那是好的，那是美的。所以在上帝所设立这个对的次序的本位的里面，既是好，又是美，又是对，又是很匹配的。弟兄讲真理，治理教会，有属灵的权柄，是合一的。神所设立的弟兄在这里面的治理确实显出果效，的确能够造就教会的。在上帝所使用的，在整个救恩过程的里面，圣经的作者66位作者都是男人。他呼召先知是男人，带领的摩西大卫做领袖的是男人。你说也有女先知，是有，但是女先知只是传递神的话，但是从来没有表达过属灵的权柄，没有。属灵的权柄，责备、劝诫、训诫，好像以利亚、以利沙一样，耶利米一样，用的男人。你大概无法想象，如果施洗约翰是一个女人，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？她身穿骆驼毛的衣服，吃着蝗虫野蜜， 住在旷野，然后披头散发，大声喊叫。施洗约翰如果是个女的，你大概会有什么感觉？可能犹太人不会以为她是先知，以为这个人是有出状况了，不行的。但是如果是一个男人，就是可以。耶和华的先知住在旷野，责备以色列人，一个女人在那喊叫，她就是不行。上帝所造的是美的，是好的，是对的，没有轻看任何男女。那这个是我们大家要了解的。 OK， 后面切不是亚当被引诱，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面。那这是第二个原因。第二个原因也不是因为文化，也不是因为背景，还是因为次序的问题，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。请留意，绝对不意味着因为女人先犯罪所以要顺服男人，也不是说女人比男人容易犯罪所以要被男人带领，这个都不是。请大家了解这一点，不是的。男人有男人容易犯的罪，女人有女人容易犯的罪，不会因为性别的缘故他就容易他就不容易，不是。那个经文的重点是什么呢？是和前面连在一起的，是次序的问题。上帝造的是有次序的，是一个顺服的问题。女人她之所以犯罪，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，她是违背了那个顺服的原则。上帝和亚当立约，让亚当去带领夏娃去面对一切的事情，管理看守，但是夏娃越过亚当，直接和魔鬼互动，然后他跟魔鬼的互动里面就得出了他自己的结论和决定，没有经过亚当，他违背了这个次序，所以他犯了罪。那这个是一个彼此的关联，离开本位是犯罪的。然后他去找了亚当，带领亚当说这个果子很好，你也吃。结果亚当他也没有顺服上帝的次序，他就顺服了妻子，那他也陷在罪的里面。整个顺服的一个错误产生了罪的这个问题，保罗是把他引到这个地方。天使犯罪是离开了他的本位，所以天使他犯罪。上帝所造的次序，他的本位是让人能够真正顺服他，否则人会掉在罪的里面，这是问题。所以在教会里面的顺服，我们都要顺服神，但是在自己的本位的上面来顺服神。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是从原来的不顺服要转向这个顺服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顺服的那个方式，在神所设立的里面，那才是真正的顺服神。所以姊妹透过顺服弟兄，实际上他是顺服神；弟兄透过神所设立的属灵的权柄，实际上他是顺服神。那所有的都是按着这个方式，按着这个方向来顺服神。那这个是两个因，一个创造，一个是不顺服产生的犯罪，所以应该回到神所创造的本位，回到原来的应当有的顺服的次序。后面，然而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，就必在生产上得救。这句中文经文的翻译会让人很糊涂，会产生很多的误解，因为他这里面次序放的不对，也漏了词在里面。我把它校正，把它翻过来。那这句经文呢，这句经文的正确的次序它是有两段，第一段是然而就必在生产上得救，这是前面一小段一小节，后面是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，这是前后两个，因为中文翻译上我了解有困难。然后这两段之间呢，有一个 dash， 有一个破折号。第一小段，然而女人就必在生产上得救，然后一个破折号，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，这两个连在一起。那在第一小段的里面漏掉一个字，然而就必在生产上得救，那这个就前面漏掉了一个 she，漏掉了一个他，那个他是单数的。 OK， 那这个经文怎么说呢？是讲到夏娃他不顺服先犯了罪，然而 she 他那个单数的女人会因为后面的生产，她在救恩的里面，创世纪三章十六节，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。然后这个破折号再引到所有的女人， 如果这样子信心、爱心、圣洁之手都在经文的里面，那这些经文在说什么呢？这些经文说，好像女人先犯罪，好像是罪魁祸首，但是上帝把基督耶稣生出来的那个尊荣赐给了女人。所导向的方向，虽然男人要做头，虽然女人要顺服，虽然女人是先犯了罪，但是你不可轻看她。那这个是这段经文所带出来的这个方向，和前面的14节紧密的相连所出来的15节。然后破折号再引向所有的女人，那个后面的女人，如果你看原文是 if the 是指所有的女人，信心、爱心、圣洁自守，那这是同样一个原则在旧恩的里面。那如果你不这样子看，你会以为女人可以生孩子就得救了，那旧恩就不需要信心了，那不生孩子的这个女人怎么办？那显然是很大的错误，不是的。那这个经文是这样排列的，哎，然后连接后面都是靠着耶稣基督，然后都在他那里面有信心。那那个圣洁自守，自守那个词在后面，在整个经文的里面是一个单独的比较重要的一个词啊，中文也把它跟圣洁连在一起，也容易忽视掉啊。那个词 sophrosyne 这个词哈，那这个词英文它翻译成 self control 自我控制不太够，还要加上另外一个内容，是在一个清楚的真理的分辨上的自我的控制。这个是自守的这个词在希腊文的里面 sophrosyne 这个词所带出来的核心的内容。那如果在一个清楚的真理的下面的自我控制，这样的一个顺服，然后在信心、爱心、圣洁上面，你必定做成你得救的功夫。这样清楚了，这经文是这样说的、okay? 那这前后是连贯在一起的，是一段的教导。所以我今天讲到姊妹顺服，我再次的强调，姊妹顺服弟兄绝对不是对人的屈服，是在神面前的顺服，绝对不是因为顺服的缘故姊妹受到羞辱，而是回到她的本位，得着上帝所赐给的荣耀。当一个姊妹愿意顺服弟兄，当一个妻子愿意顺服丈夫的时候，那不是羞辱，是荣耀。当一个很优秀的姊妹愿意顺服不太优秀的弟兄，一个很优秀的妻子愿意顺服不太优秀的丈夫的时候，那不是羞辱，是荣耀。当一个教会的里面都有这样的一个顺服，那那个姊妹在教会会非常产生一个巨大的影响力，在整个教会的里面展现出来什么叫做在上帝面前的顺服。当姊妹愿意这样顺服的时候，会激励弟兄，他们会更好的做带领，会更好的去顺服神。当一个家庭的里面妻子这样愿意顺服的时候，她会激励她的丈夫会更好的去追求神，他会在他儿女面前做一个非常好的顺服的榜样。我必须要跟大家说，孩子天生带着不顺服的罪性，他天生都会挑战父母的权柄。当那个母亲在家里面有顺服的榜样的时候，对孩子有一个强大的影响力， Great impact。 当那个孩子看见母亲那样顺服父亲的时候，他会从小建立一个顺服的敬畏的心，他就很容易度过那个叛逆期，否则可能会相反。这个是我们这个时代很多的家庭，特别是我们大陆背景的，特别是很多优秀的姐妹，求神带领你们，你对家庭对孩子的影响力是巨大的，对他们整个生命的影响，对他们将来信仰的建立的影响是巨大的。求神能够帮助你守住你的本位，活在神要赐给你的荣耀的里面，你会把你周围的人，把你的家庭带到祝福的里面。我们一起祷告。 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的创造，你在这个世界造了男人，也造了女人，在你的眼里都是好的，都是美的。我们真正在教会的里面，我们脱离了那个罪的辖制，我们回到真理的里面，我们会重新体会你的创造的美好。愿我们每一位，无论是弟兄，特别是姊妹，能够在今天的信息的里面认识到你的真理，能够被你开启，能够活在主你要赐给他们的荣耀和他们的本位的里面，让他们能够在你面前成为你所喜悦的那古代所喜悦的圣洁的妇人，能够在这个时代为你做荣耀的见证，能够成为他家庭的祝福，也能够成为教会的祝福。我们谢谢你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，阿门。